可以看得到 screen 吗？
可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年年初，新冠疫情开始在美国扩展，大部分教会在3月就停止实体聚会，而改为线上聚会。本来以为只要几个月疫情控制住了，我们就可以回到教会了。没想到已经8个多月了哈，情形却是越来越严重。看来要回教会聚会还是遥遥无期，而且即使明年真的开始实体聚会，教会也不知道将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挑战。但是诗人宣告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让我们把前面的道路恭敬仰望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主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在这疫情期间，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的健康。也谢谢你赐给人类聪明智慧，发明这样的科技，使我们能继续的在线上聚会。可是主啊，我们是多么的渴望能再度的回到你的圣殿，弟兄姐妹能够彼此问安、彼此代祷、彼此祝福、彼此同心的敬拜你。愿你施恩怜悯，以你大能的手把这新冠病毒从地上挪去。让我们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敬拜、正常的彼此交通，继续的传扬你美好的福音，荣耀你的名。我们将西北堂所有的弟兄姐妹、牧长、同工以及教会所有的事工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纪念，愿你带领，愿你祝福，愿你照着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几年前，我读到一篇 Lifeway Research 的调查报告，提到呢，1998年到2012年之间，美国的人口增加了14%，大约多了3800万人。然而，在这段期间，美国最大的13个基督教派呢，却从12万间的教会减少到11万3千间，大约关掉了6% 的教会。这篇报告呢，同时也调查了非基督教信仰的宗教聚会场所，譬如佛教的佛寺啊、回教的清真寺等等。他们发现呢，这些其他宗教的聚会场所，1999年有16000间，到了2006年的时候，减到了13000间。我想，这大概与2001年的9/11纽约2栋世界贸易大楼被飞机撞垮的事件有关。因为那一段时间，许多美国人呢都回到教会来了，去寻求基督教信仰所带给他们的安慰、平安与盼望，也造成一时许多教会的复兴。但是有趣的是，接下来6年之间，非基督教的宗教聚会场所居然一下子加倍增长到2012年的26000间。我们读旧约圣经，看到以色列人那么快就忘记神的恩典，转头去拜别的神，我们感觉很不可思议。其实，美国人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之间，基督教宗教界里就常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教会能存活下去吗？因为在美国的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而照着这个趋势，我们真的很担心，我们也会步上以色列人的后尘。所以，许多基督教的学者就一直在研究、探讨教会衰退的原因。 想要改进。2011年，英国一位名叫 David Martin 的教授，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基督教的未来》。在书中，他认为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世俗化。这与2008年出版的另一本书《基督教与文化的再思》呢的观点不谋而合。那本书的作者 D.A. Carson 也认为，当今基督教最大的挑战就是要面对世俗主义的影响。什么是世俗化？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世俗这 secular 这个字呢，最早是用来形容在教会以外的服事。神职人员一般是在教会里面服事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呢，就被称为是 sacred 神圣的工作。然而呢，也有不少神职人员是被派到教会所经营的专门做慈善或是社会服务的机构，像孤儿院啊、soup kitchen 等等。这些被派到教会以外机构去服事的神职人员，我们就称他们是在做 secular 世俗的工作。所以刚开始，无论是神圣的或是世俗的工作，都是在服事神、服事教会，只是工作的地点场所不同而已。所以 secular 世俗真正的意思就是单纯的指着教会外面的事的服事。That's it。 然后我们看到现今社会大众过于强调人类的理性，高举个人主义时，社会的理念观点就与敬拜超自然、超理性、全能、独一真神的基督教信仰越离越远。处在这种世俗文化的环境，真的很难就不受外面世俗化的。许多人都认为邓小平是今日中国经济起飞壮大的一个关键人物，因为他突破了共产主义的理念，而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引进了中国。从他所说的一句名言就可以知道，他对资本主义有很深刻的了解，连《时代》杂志在介绍他的时候都引用了这句话。他说，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会抓老鼠都是好猫。美国人称这个理论为 Casperian Economy， 猫的经济理论。其实呢，这正是世俗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无论做什么都以是否能带给我们什么好处为前提。有些基督徒信主以后也把这个观念带进了教会，追求我能得到什么祝福，而不是我要为这个信仰付上什么代价。其实这种现象在基督徒中还蛮普遍的。有些基督徒男女朋友两人一起出国游玩，当然是同住一个房间嘛，反正都可能预备要结婚了，干嘛要多花一个房间的钱？太不实际了，也太浪费了。有些弟兄姐妹还请他帮忙带个人来聚会，哎，推三阻四的，哎呀，还要绕个大圈子，太不顺路了，太不方便了，找别人吧。请他打个电话关怀人，忙得很，没时间，但是跟朋友打几电话，几个钟头一下子就过去了。实用主义影响我们每一个人。1990年铁达时手表的广告，在国内那个广告的名言到今天还是让人朗朗上口，回味无穷。大家大概还记得，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为什么这句话会这么的打动人心呢？因为这就是世俗文化的享乐主义，也就是及时行乐的观念。你知道世俗 secular 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暂时的意思。可惜有些基督徒有时候为了眼前的好处而忘记了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我看过不少基督徒父母为了儿女们的好成绩上好大学，妥协了儿女们的信仰。 千万不要以为哇，每星期把儿女带到教会来上主日学，他们自己就建立信仰了。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要读书，要考试，要考 SAT， 要交作业，要与朋友出去，要参加什么活动、什么比赛等等，就让儿女们可以不用来教会。我在巴尔的摩牧会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不能来教会，就会向我请假。我都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向上帝请假，因为只有他才有资格批准你们的假。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死死板板的执行安息日的律法，绝对不准缺席的主日的崇拜。但我希望好好的思考，不要为了曾经拥有而失去了天长。有一位弟兄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哇，在网络上啊，哇，找到了一间当地的华人教会，就与他们联络。没几天，有两位弟兄来探访，大家谈得非常愉快。当这位弟兄送这两位新认识的朋友出去时，哇，居然发现两个弟兄都是开 Benz。哇，这位弟兄做见证说，他本来已经决定要加入这间教会，可是一看到哇，两辆宾士车。他内心就开始犹豫，这是什么教会啊？要是我去聚会，整个教会停车场都是高级车，我这个车子怎么敢开进去啊？还好圣灵马上就指责他，去教会是要敬拜神，是要与弟兄姐妹同心服侍，怎么可以在物质上跟人比高低呢？如果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与别人比工作、比薪水、比房子、比车子、比儿女的成就，我们就是受了世俗文化中物质主义的影响。有弟兄就分享说，他当学生时收入无几，自己都不够用，怎么有办法奉献？那工作以后拿了薪水一算，哇，十分之一，数目不小哎，怎么舍得呢？有了家庭，再加上小孩，开销越来越大。存这个钱都很不容易的，怎么十一奉献？后来小孩一个一个上大学，学费越来越贵，更不用说了。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很难跨越十一奉献这一个门槛，这就是受了物质世俗主义、物质主义的影响。有一位牧师这么说，他说：“奉献常是基督徒生命的试金石。”也披露物质对人性巨大的瑕疵。耶稣教导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奉献拿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物质享受看得比神还要重要。世俗文化也会影响到基督教的神学，成功神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成功神学，就是教导我们说，只要我们基督徒忠心的奉献，那神就一定会赐福给我们，使我们身体健康、物质丰富。这是以人为中心的观点，以为人可以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信心来操纵神的回应。因为神不是在马拉基书就是这样鼓励我们，以奉献来试试神是否会开天窗倾福于你吗？而且多到无处可容。相信这套神学的基督徒，就是把神的祝福，尤其是物质财富上的祝福，作为自己追求神、奉献神的目标，而不是因为我们的神的属性是如此的美善，我们的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所以，无论我们有没有从神得到什么好处，他就是配得我们追求赞美的神。不错，耶稣的确应许我们说，把你们祷告祈求什么，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但是当我们把无论是什么改成事业成功、金钱财富，像这样，把你们祷告祈求的事业成功、金钱财富，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事业成功、金钱财富。很明显，我们都说啊，这不行，这是成功神学，这是异端。让我把这几个字再修改一下：把你们祷告祈求的 身体健康病得医治，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身体健康病得医治。这对圣经，那对圣经这样的了解算不算异端呢？我要说的是，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认为疾病祷告，只要我们有相信神必医治的信心，而且信心有时候甚至大到可以不吃医生所开的药，神就非要医治我们不可。那这与成功神学所教导的，只要你相信神必会祝福你的信心，而大胆的出手奉献，就必得着神大大的祝福，又有什么不同？不是都为了这些好处吗？其实类似这种的信仰在基督徒中也不算不普遍。我就常常被人问说，我这么认真服侍神，这么热心服侍神，为什么神还让我碰到这样的灾难？有人问说，我这么爱神，为神奉献这么许多，为什么我的儿女还会遭遇这样的不幸？热心服侍神等于就无灾无祸，爱神奉献神就等于儿女一帆风顺，这是世俗文化的想法。当然我们相信神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必定会照着他的应许祝福我们，但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而是照着神的意思。耶和华就提醒我们，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不要让世俗文化误导了我们的信仰。 Andy Crouch 在他所写的 Culture Making， 就是创造文化的那本书中，以四个 C 来叙述福音派如何对付世俗的文化。第一个 C 就是斥责 Condemn， 把世俗文化妖魔化，哇，认为世俗文化完全是魔鬼撒旦创造出来的，都是抵挡神的杰作。第二个 C 呢，就是批判 critic， 把世俗文化批评的一文不值，并把世界败坏堕落通通归罪于世俗的文化。第三个 C 就是抄袭 copy， 譬如说有些基督徒哇，看到好莱坞所拍的电影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于是也跟着想要用拍电影来影响世界。但是我们都知道，过去基督徒所拍的电影往往因为说教的意味太浓了，结果到后来就只有基督徒才会看，甚至连基督徒本身都不太喜欢看。第四个C就是吃下 consume， 把它吃下去吞下去，就是把世俗的东西照单全收，结果教会变成了与世界没有什么两样。 Crouch 认为我们福音派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无力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所以有些教会只好紧紧地抓住以前传统留下来的东西，完全排斥世俗，渐渐地就跟世界脱节。有些教会呢，则走另外一个极端，完全接受世俗，迷失了自己教会的特质。当我读着这些作者的书，以及调查报告，我就想到，如果美国社会的世俗化，真是教会最大的一个挑战，导致教会渐渐的衰微，那初代教会所面对的世界，尤其是外邦人的教会，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难道会比我们今天教会更容易吗？然而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不但没有日渐衰微，反而是越来越成长，那他们是怎么胜过这些困难呢？我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耶稣的几个教导为初代教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使他们不但挺住了社会外邦文化的影响，还更进一步的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刚才我们读过了，但是我还是要读一次啊，《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十一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中，我看到初代教会可以胜过当时社会外邦文化世俗文化，乃是因为他们做了四件事情。第一，就是他们领受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十天，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经说圣灵像火焰落在门徒个人的头上，这时候他们就忽然间以各地不同的方言来向当时在耶路撒冷从不同地方来朝圣的犹太人传讲起耶稣的。这不但让这些外来的犹太人大感惊讶，还感动了三千人，当天就受洗成为基督徒。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约翰福音二十章记载说，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时，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很明显的，这些门徒第一次领受圣灵时，前后好像没有什么任何的不同。所以啊，就有人解释说啊，耶稣这一次吹这口气啊，只是预表五旬节那一天的圣灵降，并没有真正的把圣灵给了这些门徒。不过我很难想象啊，耶稣这么做，他只是在那边装模作样，而且耶稣也没有告诉门徒说啊，别紧张，别紧张，这只是预表而已啊，还没有啊，圣灵还没有来，而是很肯定的告诉门徒说，你们。受圣灵，那为什么门徒需要领受两次的圣灵？而且为什么这两次有那么大的不同？有人解释说，门徒第一次的领受圣灵，就好像一个人信主以后就得到了从圣灵生的生命，生命圣灵就住在他里头。而五旬节门徒的经历，则被称为圣灵的浇灌，或者有人称为圣灵的洗礼。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就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信主以后却一直软弱无力，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浇灌，就没有领受到圣灵的大能，或者说就不知道怎么发挥圣灵在他里面的。我在休斯顿认识一位姐妹，她早已信主了，他一直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后来他搬到洛杉矶，师母刚好有机会去加州就拜访他。回来后师母告诉我，他完全变了一个人，非常热心传福音服侍主，后来去神学院受装备，还牧养教会好几年。我们很好奇，就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他就是在一场聚会中被圣灵浇灌，从此以后圣灵的大能就如耶稣所应许的，好像活水从他心里一直源源不绝地涌出来，所以才能够为主奔跑而不困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向神迫切祈求，像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浇灌的那个经历，领受从圣灵来的大能，才能够抵挡胜过世俗文化的影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且得到圣灵的大能以后，我们的祷告也会比较有力，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会更为亲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位姐妹，她原来可以说是一位非常世俗化的基督徒，然而她领受了圣灵的大能，尝过天恩的滋味以后，世俗对她而言就失去了吸引。第二，就是他们遵行主的大使命。当我们得着圣灵的大能以后，主耶稣说 再来必须要做的，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一间有圣灵大能的教会，一定是热心传讲福音的教会。一个有圣灵大能的基督徒，也一定是一位关心灵魂得救的基督徒。这是神所创造的自然法则，就是活泼的生命就会产生新的生命。这在动物界、在植物界、生物界都是显而易见的。多年来，许多人都认为雪花的形成乃是一粒非常微弱、微小的沙子开始的。当水蒸气的分子、在冷空气的作用下，围着它一层又一层的凝结起来，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到后来掉到地上就成为雪花。但是呢，最近科学家发现，很少雪花里面包着沙子。很明显，以前那个理论说不通。那雪花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内华达大学 ，Dr. Johnson Hallett 的一位物理教授特别做的研究，他找到原来少数的雪花的确是由沙子开始形成的，但是呢，大部分的雪花的形成并非如此，而是因为极度干燥寒冷的空气使得已经成型的雪花破碎成更小的碎片，而新的雪花就是由这些破碎细小的碎雪花当作核心而产生的。换句话说，雪花就是由雪花生出来的。神的心意就是要叫有生命的基督徒生出新的基督徒。只有不断生出新的基督徒，不断的训练培训新的同工，这样的教会才是有活力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才是有生命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才是向前进步的教会。我常常被那些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感动激励，因为他们怀抱着起初的爱心以及谦卑求知的态度，他们愿意接受任何的教导与雕琢。当我们培训这些属灵的新生命时，耶稣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有主同在的教会就能抵挡世俗文化的侵袭。第三，就是他们做神美好的见证。彼得三次不认主，在现在却是站在众人面前传讲耶稣复活的福音。其他的门徒呢，当耶稣被抓时跑得不见踪影，现在却是用各种不同的方言传讲救恩的福音。难怪他们把众人都吸引过来了，他们说这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情。当彼得被抓时，众人看他，只不过是市井小民，一个没有受教育的渔夫，然而他们也看到他带着这么大的能力与智慧。当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圣经说他面貌好像天使，而且他还为那些要杀死他的人祷告。使徒行传就是充满着门徒这些美好的见证。启示录提到教会要得胜必须有三个条件。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第一点，羔羊的血，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第二点，见证神的道，刚才遵行大使命也说过了。第三点，就是愿意为神摆上祭献。当我们学习耶稣的门徒为神活出这样的见证时，我们就能胜过撒旦，抵挡世界。但是教会不能只有消极的抵挡文化的侵袭，更重要的，就如Andy Crouch 在他所写的 Culture Making 中所建议的，教会要创造自己的文化，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凡物公用，各取所需，大家天天在店里，在家里拨饼用饭，敬拜赞美。他们这种特殊的文化，教会文化，让当代的人耳目一新啊！难怪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当然，文化是跟着时代改变的。我就想，今天的教会要建立什么样的文化，才能得众民的喜爱，使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我想到耶稣的话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耶稣在这里告诉了我们，教会第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就是要更像家庭，少像公司。二十世纪开始，工商界发展了许多管理学的理论，影响许多公司行业，而且这些理论也的确是改善了许多公司的结构，也增加了工作成果的效率。结果呢，许多教会也学着引进了这些理论来设计教会的结构，来改善教会的决策的流程，还有人事的管理，而且也的确看到了果效。没有这些管理的理念，是不可能发展出像今天许多千人甚至万人的大教会。然而，世俗的管理学注重的是成果以及员工的表现，而耶稣在马可福音所说的话，就是提醒我们，神的教会应该是像一个大家庭，注重的是彼此之间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个人的成长。所以，首先从我们自己做起，把教会看成是属灵的家，把所有的弟兄姐妹看成是自己的家人，然后像关心家人一样的去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建造他们。家与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家是不可以轻易更换的，而公司呢，却是随时可以走人的。世界上没有一间完美的教会，如果我们对教会的 program 不满意，或是不同意某些方面的做法，还是不喜欢某些人，就轻易的更换教会，那我们就是把教会当成公司，而不是自己的家。我希望我们能重新的把我们教会建造成一个充满爱的属灵的家，让每一个待在我们当中的人都能够得到像家人一样的关系，都能享受到像家庭一样的温暖，都能在我们中间，我们教会找到他们的团契，他的归属。第二，就是更像天国，少像世界。路加福音记载说，法利赛人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中间，就是神的国就在中间，也就是说，神的国就在神的百姓中间。教会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代表，所以教会要更像天国，少像世界。天国与世界有什么不同？保罗在罗马书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吃喝呢，这就代表这个世界的理念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去追求的东西。保罗说，更像天国的教会是不去追求肉体情欲的需要，而是要彰显出神的公义，使人和睦，便活出圣灵中的喜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核心的价值观与生活的重心是更像天国的公义呢，还是比较偏重世界的追求，比较偏重自己的喜好，比较偏重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讲到公义 righteousness， 很容易就会想到哇，硬邦邦的律法。事实上，公义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去做神看为对的事情。耶稣说过，当我们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尤其是没有人注意到的人，就是坐在我们的主身上。你注意到身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人吗？也许是一位需要代祷关心的人，也许是一位寂寞的老人家，也许是一位需要你给他 ride 去买菜或是带来聚会的人，也许是一位需要一点 break 的年轻母亲，也许是一位忙不过来的执事同工。我们上主日学，认真的查考圣经，灵修祷告，接受许多的装备，累积了许多的知识，难道不就是为了要服侍神服侍人吗？求主让我们都能够主动去发掘有需要的人，并照着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去帮助他们，彰显神的公义，使我们教会更像天。第三，就是更像医院，少像法院。以前美国报纸有一个很出名的专栏，叫做Dear Abby， 专门回答读者生活上的疑难杂症。这位专栏作家有一次这么说：教会不应该是供奉圣人的博物馆，而是医治罪人的医院。真好，因为耶稣也说过，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而我们去教会就是要去看耶稣这一位大医生。耶稣说，他道成肉身要做的事，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而教会的责任就是承继耶稣的事工，向世界宣告神的意志、神的释放、神的拯救、神的赦免的大好消息，而不是紧紧地抓住这个世界和所有不合律法的地方来批评审判。我以前有一位会友是江沙坪急诊室的医生，他说他常常很挣扎，因为 Johns Hopkins 附近的环境不太好，天天都有枪杀事件，他就常常要处理被打了好几枪的病人。这些病人根本就是医院的常客，送进来你把他医好了，那他就不见了，医院连一毛钱也拿不到。可是过了几个以后，他又回来了。你也知道，医好了几个月后还是一样，又回来。可是这位弟兄说，他还是认真的把他医好，不必问他做了什么事情，为了什么受伤。他说，因为那是法院的事，医生的责任就是把他医好。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神所差派的救护人员，我们自己不会医病，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有需要的人带到教会，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把最伟大的医生耶稣基督介绍。我不是说教会不能讲罪，但是教会要更像医院，少像法院。即使要讲神的律法，也要忠心爱心的替他们祷告。有一年美国国防部长到北卡州杜克大学演讲，提到美国大学生，当你问他们对于从军保家卫国的看法怎么样，大家都说哇，这是很光荣的一件事。但是当你问他们，那你愿不愿意追求这样的光荣呢？我们姑且不管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数据。杜克大学呢有6400名学生，你知道参加预备军官训练计划的 ROTC 的有多少人吗？只有34名。 耶鲁大学有5200名学生，只有四个人是RMTC。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当我们问基督徒，你羡慕将来的那个荣耀吗？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说当然啊。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接受神的呼召，追求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献上自己成为天国的经验？这就是今天教会最大的挑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需要创造一个得众人的喜爱，而主会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的。让我们从自己开始，回应神的呼召，加入天国的军队，同心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使我们成为一间更像家庭，少像公司，更像天国，少像世界，更像医院，少像法院的教会。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是你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的你。感谢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不但赐给我们今生美好的祝福，你更为我们的永生预备何等荣耀的奖赏。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数算我们的年日，让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的一生为你所用，成为世界的光和盐，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你的荣耀。也求你祝福西北堂所有的弟兄姐妹，借着圣灵的大能，照着你的教导，大家同心营造一个更像家庭、更像天国、更像医院的教会，成为亚特兰大一盏为你发光的灯台，大大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